当我们在讲到第七篇信息的时候，那个时候我提到我们需要把双手举起向着神的话，那是说到以斯拉的时代，以斯拉向众民读神的话，那是要洁净神的子民。那里说到神的子民，他们对神的话是说 Amen Amen， 他们就举起他们的双手。我们也提到这是在世上在纲要里有，我们必须对神的话，神的每一句话都说 Amen。 我盼望我们今天对今天下午的纲要也会说 Amen。这里讲到被盗，被盗秋坛以及恢复真正一的立场。我盼望我们不只是对一的立场说阿们，我们当然不是说要对被盗说阿们，但我们要对主关于此事的说话我们要说阿们。圣徒们，我相信在这篇纲要里所传达的负担，说到这三个点，被盗、秋坛以及义的立场，这是什么样的结晶呢？但这却是在列王记里所看见的结晶。我们看见被盗，我们看见秋坛，我们也看见真正义的立场。这三个结晶的每一个，关于这三个结晶有一个点是说到主对这三件事是不断重复的说，一直重复一直重复再说到这三件事。你在你读经的时候有注意到吗？即使是我年轻的时候，少年时代，我还也记得这读到这些事情，特别是那些耶罗波安的罪，他的诸罪哦，然后这个列王他是怎么样，他是跟随了耶罗波安的被盗，然后又读到了一个好王，这个好王但是呢他还是跟随了耶罗波安的路，也读到了关于秋坛的事，好多经节都讲到秋坛，有人拆毁秋坛，然后又这个王那个王哦，他是心里是完全的哦，好像是亚萨，但是呢他还是没有拆毁秋坛，诸如此类这样的经文。我即使我少年时代我还是记得，我是在想说拜托拜托你们这些王那当然我那个时候是从很从远方来审判他们，我如果当时是与他们身处在同样时代，我们可能也是就落到被盗里了。然后这里也说到真正义的立场，这特别在生命记第12到16章一再的提到耶和华所选定的地方，耶和华所选的地方，那个耶和华所选的地方一再一再一再16次的讲到这个地方，就在短短的几章里一再讲到。所以我觉得这三件事这三个点摆在这里，摆在一篇纲要里作为一个结晶，实在是非常有意义的。主是在列王记里一再提到这三件事，就好像一个妈妈在教一个小孩，在那里一直在重复的对小孩说，一再一再的对小孩重复同样的事。我盼望我们真的是能够听懂啊，圣徒们，我们盼望在这个纲要里的内容真是对我们是一个大的保护，能够保守我们在主的恢复里，特别是对于那些我们这个年轻的一代，特别是年轻的一代，如果主延迟他的回来，这里的话，今天这篇信息的话，对我们是一个保护、保守，要保守我们在主恢复里的纯净。在读到纲要以前，我想先提到一些事。 我们会来讲到耶罗波安的罪，还有秋坛，这两件事都是连于分裂。我们也要说到在今天基督教的光景。事实上，我们的历史，我们作为信徒的历史，我们众弟兄姊妹的历史，这个其实都算是我们的历史。在我们的历史中，借着启示录里的预言，还有17章、18章，我们都看见这些事都是必然会发生的。这些事很多时候是我们不喜欢谈论的，我们不喜欢谈这些事。但是呢，我想要做一个分别，特别是为了我们今天当中的新人，比较新的弟兄姊妹，我们这里所说的是一个系统。我们讲到基督教是讲基督教的系统，这个系统是发展多年的。我们在马太福音看见那个大树，就是那个原来是一个芥菜种，它发展成了一个大树，那里有很多东西都藏在这个大树里。我们在这个预表里，在列王记里，特别我们会看见借着耶罗波安的行为，有他做了五件主要的事，还有这关乎秋坛的事，我们要看见的好多罪恶的事情都在这里藏在里面。他特别是拜偶像还有野心，然后这些都带进分裂，拜偶像、野心这两件都带进分裂。这是我们在神话中所看见的，我们必须中性来讲这一件事。所以这样的话呢，能够支配我们，保护我们。所以我们今天所谈到的是一个系统，基督教的系统。在旧约里，我们在有看见有八别，这个八别是一个预表。在新约里，我们看到最终是大巴比伦。在旧约里，我们一开始是看到巴别，一开始是巴别，然后后来变成巴比伦，这是在旧约。然后呢，在新约最终我们看见是大巴比伦，就是那个大妓女，这是在启示录里的。我们现在所讲这个系统，最终就成为大巴比伦。那这里我们要做一个分别，分别什么呢？我们要分别这个系统和所有真实的基督徒，我们所有的基督徒信徒，与我们同作信徒的人，我们要把他这两件事要分开，我们要分别，有所分别，我们要明白这中间的分别。我们很多其实我们都是在那个系统里，我们以前都在那个系统里，我们并不知道有这个有什么不对，但是主的怜悯他开了我们的眼睛，我们那个时候还不知道地上有所谓主的恢复，后来我们就知道了有主的恢复，后来因为主的怜悯我们就进到了主的恢复。但是呢，但这并不是叫我们有资格来审判任何人。我们今天在这里不是要审判任何人，我们在这里乃是要陈明圣经中清楚的启示，为了是叫我们自己得益处，也是叫我们自己得保护，更重要的是要保护神的见证，主的见证。所以在这里我们一点不是有意思要好像指责人，不是的，这样的信息乃是要叫我们向主敞开，叫我自己，我自己，叫我永远不要走上耶罗波安的路，叫我在我里面还在我生活中还有的秋坛都要被拆毁。我这篇信息的目的。所以你请弟兄姊妹们，你们不要错误的领会这篇信息，同时我们也不要妥协，我们真理就是真理，我们在这里不能妥协，我们必须讲说真理。你知道，我记得特别我现在想到，就是在创世纪的生命读经，李弟兄在那里他讲到约瑟，他那时候约瑟把自己的梦 解梦，他这个解了法老的梦，他就成了这个高在埃及的王里就做了高官，得了高位，他就能够供应粮食给全地的人之中，连他的弟兄都来到他面前来向他他做王呢是男士乃是借着喂养，连他的弟兄都来向他叩首拜跪。那李弟兄怎么说呢？在这个世代的末了，许多神的儿女都会来到约瑟的粮仓，意思也就是说是来到主的恢复，是来什么？为了来得真理。这些寻求真理的人会来寻求真理。我信这个，弟兄姊妹，我信这已经在发生，这已经在发生。特别是在已过的这两年半，我读了很多文章，很多的研读，说好多好多神的子民就在那里真的是灰心失望，对于这个组织的基督教灰心了，失望了，他们要寻求一些真实的东西，寻求一些更丰富的东西。我信，因为我们在主恢复中所得着的祝福，我们有真理，在主的恢复里他们会来到我们中间，就好像我们自己怎么进到主恢复一样，他们会来的，但是我们必须要预备好迎接他们的来，我们要预备好叫他们来，不是说把它变成像我们一样，我们要叫他们预备好叫他们来，不是说哦，让我教你怎么导读，让我教你怎么呼求主名，你不呼求主名吗？不，我们在这里我们是呼求主名的，不，那不是我们迎接新人的方式。我们要学习怎么样应用罗马书14章，他吃的是向主吃，不吃的也是向主不吃，他守节的是向主守，不守节的也是向主不守。所以一切呢，我们所行都是向着主，我们必须保守那甜美的意。所以我们接受信徒，我们接受信徒是根据什么呢？是根据神已经接受了他们。事实上我们在这里不是能做决定，我并不是严格说不是我们来接受他们，乃是神已经接受了他们，那我们还有什么好说的呢？我们也是被神接受的，所以我们要有这个正确的态度，我们必须有这样正确的态度。在一的真正立场的这本书，我实在要好好的推荐这本书。这是李弟兄在1979年的10月他释放的信息，一次的特会，我要非常推荐这本书《一的真正立场》，我要推荐整本书给你们。那我现在要读是其中一段，神十次大作为中的一，这是第一章的篇题，请听啊，这个题目，神四次大作为中的一。我如果问你说神四次大作为中的一是什么呢，你可能有不同的答案，但我现在跟你们讲，我现在告诉你，第一个是创造，他的四次大作为，第一个是创造，再来是拣选，再来是新造，第四呢是新耶路撒冷。 Amen。 第一是创造，第二是拣选，第三是新造，也就是召会，第四就是新耶路撒冷。你知道当神他来执行这四个大作为的时候，都是在一里做的，都是在一里，因为神就是一。我们等一下会来读到这些经文，当然你来读这样的一个信息，你一定要读到以弗所书第四章，一个身体，一个灵，一主，一信，一敬，一位父与神与父，中文的神与父，他是一，他的性情是一，所以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一，他创造也是一，他创造什么呢？造有一个人，然后呢他盼望要得着很多人，不是吗？如果你是神，想想看啊，你不会觉得应该更有效率，你就一次造了 一万人不就好了吗？不是很有效率吗？你就一眨眼就一万人就产生了， 这对他来讲当然是容易的，但这不是神的路。神只造了一个人，至终能产生了几亿人，那这个是神的路，神的路。那后来我们知道，在创世纪一章26-27节，让我们看见神的目的，他造人是叫人有他的形象，还有他的样式，要有能够，他这个人是一个团体的人，是要来代表他。那这个第二个作为是出自第一个作为，啊，这第二个人是出自第一个人，第三个人是出自第二个人，这是神做事的方法，他是一。然后呢，拣选，我们现在讲到拣选，他造了这个受造的族类，但是受造的族类背叛了神，他们失败了，所以呢，结果我们知道就是罢别，结果就是罢别。巴别就也也有许多的邦国，这都是分裂，所以后来就有了拣选，神来呼召一个人，又是一个人。哦，这是真是缓慢的方式啊，你不觉得吗？这个做事真是慢啊，但神是很有耐心的，对他来说，一天就差不多1000年，1000年差不多是一日，所以呢，他就拣选了一个人。后来出自这个人又多了多少人呢？跑到这个美地呢？哦，那就是几万人，几百万，可能是有200万人。但是又是出自一个人，他是又是在圣殿里一个团体的人。但他们后来又发生什么呢？因为我们后来看见所罗门王的不忠，他的失败犯罪，他们又被掳到巴比伦，所以。第一个人是跑到了巴别，那第二个人就跑到了团体的人跑到了巴比伦，当然后来还有恢复，然后后来这个以色列国被恢复了，主就来了，主就生在伯利恒，他在伯利恒生。如果那个时候没有以色列的恢复，那主也没有办法生在伯利恒。那预言说他主必须要生在伯利恒，所以他这个以色列他们的被归回呢，就叫这个预言成为可能。后来主在地上生活、定死、复活，他又带出了一个新造。这里不是一个人了，这是120位，他带出了120位，但他是一个召会，一个召会，他产生了一个召会，在五旬节产生的是一个召会，这个一个召会呢，有繁殖扩增，先是在地中海，后来一直到今天，全地都有主的召会，赞美主。到后来又发生什么呢？这个团体人又发生了什么呢？这就是后来就是属灵的巴比伦，后来又他们又落到了属灵的巴比伦。所以你看见吗？主做了一些事，仇敌就来攻击；主做一些事，仇敌就来反对推翻。但我们的主是非常有耐心的，因为他知道他在做什么，但没有任何事能阻挡神的工作，直到他完成。所以从消极的一面来说，我怕你看见巴比伦，然后又跑到这个属灵的大巴比伦。所以呢，我们一直都要一直要对付这些事，我们要知道怎么样今天为着神的见证来站住，我们要怎么来对付这些巴比伦和大巴比伦这些事，我们要怎么样保守自己，保守神的主的见证。好，我们现在就可以来看纲要。Amen。第一，我们要先来看被盗。第一大点，耶罗波安的被盗，可视为今天基督教的预表。我要再重复的说，弟兄姊妹们，你要记得。你要记住那个分别，那个系统还有信徒这两件事是有分别的。我们在这里说，这个耶罗波安的被盗， 它是指向那个系统，基督教的系统。第一终点，被盗的意思就是离开神的道路而走别的道路，跟从神以外的事物。我盼望我们中间特别是年轻人或者是比较新的信徒，你都要很清楚这个点。被盗的意思就是离开神的道路，从正确的路岔出去。这是圣经里有用到的路，有用到字。这是在生命记13章5节，当摩西在那里讲到耶路撒冷是神拣选的地，他就说到那些申言者或是做梦的，既用言语叛逆那领你们出埃及地救赎你脱离为奴之家的耶和华，然后他们就说，哦，让我们去，你可以相信吗？他们是神的子民，他们说让我们去敬拜别的神。这个不是讲到这个异教的，这些是神的子民，神的子民中间就有这些假的申言者，他们跑到神子民说，哦，让我们去拜别的神。你要记得，你记得以色列人发生的事都是怎么样呢？对我们都是见解，都是在罗马书15章还有哥林多前书10章第6节说到这些事发生在身上对我们是见解。哥林多前书10章11节说，不光呢他们对他们是一个见解，并且他们是为了我们的警告而写下的，是要警戒我们这身在诸世代终局的人。这些写下来是为了警戒我们，还不光是见解，是要警戒我们，是叫我们要来好好注意这些事。特别是谁？是特别是我们这些活在末世的人，要好好，那就是我们了，弟兄姊妹。这个是这些话都是为我们写的。这不只是一个榜，一个见解，是一个警戒，是一个警戒，弟兄姊妹们。不光是见解哦，见解好像只是一个榜，一个样式，一个榜样，一个范例，这是一个范例啊、我手上这个杯子好像来举例，如果里面是有毒药，我说弟兄，我这里面有毒药，我这杯里是毒水，你不要喝，这个是警告了，这个不是只是给你一个见解，这是给你警告了，是说你如果不好好听我的警告，你就会丧命了，你就会有难处了。所以弟兄姊妹，在圣经里，在旧约里，有许许多多的这个预表事例，各式各样的预表事例，但为什么要写下来呢？为什么神的儿女很多都只读其中的一些，是按自己喜好的来选，他们选了一些自己喜欢读的？我相信这是仇敌所做的，因为仇敌他被暴露在这些事例中，这些预表中，是仇敌被暴露的。比如说逾越节，在哥林多前书5章说基督是我们的逾越节，这是什么意思呢？基督是我们的逾越节，赞美主。约翰福音1章说，哦，他是那个羔羊，神的羔羊。但是什么意思呢？你要完全的明白，要珍赏这些，你就需要好好来读出埃及记12章，你要研读这里的每一个细节，哦，你才会看见说，哦，我的天哪，原来这个我们要吃羊的羔的头，要，哦，这个是在执事话语里我才学到的，原来这代表我们可以吃基督的，吃他的这个部分那个部分，这样吃那样吃，还有这个苦草，有各式各样的这样的细节可以来享受基督。我们还要怎么应用那个血涂在门槛门楣上，你这些细节怎么学都是要从预表中来学的。这里又有一个预表，这个预表就是耶罗波安罪的被盗的预表。这也让我们看见，他们是怎么失去了那个义，那个义是怎么被破坏又被失去的，神子民中间的义是怎么被破坏被失去的。这个预表就是让我们看见这件事，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预表，我们要从中学习。好，我要继续读。这里说第一终点，被盗就是 意思就是离开神的道路而走别的道路，跟从神以外的事物。被盗就是在耶稣基督的名下，在敬拜神的掩饰下为自己做事。这就是耶罗波安，那是一个掩饰啊，他口里说是要来敬拜神，哦，要来献祭，有祭坛，那都是掩饰，都是以神的名来掩饰，但不是真正的为了神，不纯净的。他表面看起来是敬拜神，但事实上是为了他的野心，他是为了要保住他的地位。这里我们很多经节，比后二章，比后二章二节，这里说也有许多人将要随从他们的邪荡，叫真理的路因他们的缘故被毁谤。这是一个新约的经节，但这里说的是谁呢？这里讲的是那些神子民中的假伸言者、假教师，你可以相信吗？神子民中会有这样的事？这是发生的，这是在基督教里有，而且这样的事情也可能在我们中间发生，所以我们需要有这样的警告来给我们打预防针。然后呢，第十五，比后二章十五节说，离弃正路而走迷了，随从比尔之子巴然的路，巴然曾经贪婪不义的工价。你知道这个事也是发生的，发生过的。我们这里要正洁的分子，正直的分解神的话，在神的子民中是有这样的事，他们明明知道真理，但是为了工价，为了钱，他们怎么样，他们就不跟从真理了。我再说，这不是为了指责任何人，我们是要在这里要学功课，我们永远不要走这样的路。你读过巴然的故事不是吗？也是一个很有趣也很幽默的一个故事。其实主告诉他说，哦，你不要去，那他又要去，这主说跟他说不要去，他又坚持要去。事实上巴然自己想去，他还要来一直来问神。后来这个驴就跟他说话，这是一个神迹，更大的神迹是神居然这个巴然居然还可以跟驴谈话，这是更大的神迹。我呢，我现在刚刚讲到这些关于被盗的经节，我想再加两个经节。以赛亚书一章五节那里说，你还要继续的留在你的被盗吗？这是以赛亚书一章五节，你们还要继续被盗吗？这是神透过以赛亚来向他的子民说话，你们还要继续被盗吗？然后呢，还有耶利米书八章五节那里说，这耶路撒冷的民为何很久被盗呢？很久被盗，哦，愿主拯救我们脱离这样的光景，很久被盗。好，第二重点，耶路伯安的被盗包括八件事。好，我们现在来看这个细节了。你知道耶路伯安他本来是所罗门的一个仆人，他原本是一个忠信的仆人，他也是有一个伸言者，他就被神差遣这个伸言者到他这里，把那个衣服袍子撕裂撕成十二块，然后就跟他讲说，我要从所罗门的国撕裂十个国，这是因为所罗门的失败。他就告诉耶罗波安这件事，说这样的事要发生。然后呢，耶和华说，我要使你做王，要使你做王。但是呢，就好像那个扫罗一样，扫罗是为了他自己的国，他的国是在神里的国，他是为了自己的国。我们要一直小心这样的事， 我们不能在神的国里建立我们自己的国。弟兄姊妹，这样的事是一再发生的。年轻人，这样的事是一再发生的。很遗憾的说，我们如果是很诚实的，很诚实的说，即使在我们中间也发生过，有的时候是很明显的发生，有的时候是很隐藏的发生。有些侍奉就变成你的王国了，没有人可以来摸你的侍奉。甚至长老来问你事情，你说长老，你不要来问我，你不需要知道这么多，你不需要知道。我们不该有这样的态度。长老是应该要来监督我们的魂的。那有的时候一个排聚会，一个家聚会，也变成你的小王国了，你没有看见过这样的情形吗？甚至会都产生了分裂。所以呢，我们在这里不是要指责别人，要指责外人，我们需要清楚这样的情形，同时呢也要向主敞开，让主能够对我们自己说话，对我们个人说话。这里有五件事。第一，耶罗波安铸造了两只金牛犊偶像，把一只安在伯特利，一只放在但，为要诧引百姓不在耶路撒冷敬拜神，因而干犯神的定命，就是在圣地中只可有一个独一的敬拜中心，保守以色列人的义。后来所罗门死了，耶罗波安他得着那个异象，从圣言者得异象后，他就跑了，逃到埃及。那 后来呢，罗波安做王，耶罗波安又回来，他就与一些子民跟罗波安说话，说你的王对我们是很严厉的，有很多要求。你知道他有这个700个妻子，300位嫔妃，你知道那个时候所罗门王他每天的需要是很大的，所以他对子民的要求，神子民要求非常的大，这就给了仇敌一个地位，给神的子民也有个地位，对所罗门王有抱怨，有埋怨。所以呢，罗波安他去从那些长老的得一些建议，但是他又不听那些年长的人的建议，他就跑去求问他的少年人的建议。弟兄姊妹，你们要学这个功课，你要学习接受交通。特别是从年长的弟兄姊妹接受交通，你不要在那里选择你想听这个人，想听那个人，你不喜欢这个人的交通，你去听另一个人交通。特别是你有的同伴，你的同龄人，他们其实什么都不知道。你的同龄人你要小心啊，你要小心。他们说你要怎么样怎么样，你要应该更你要更勇敢一点，你要怎么样。这个呢就叫做神的子民有了地位能够背叛。所以后来耶罗波安就得了十个支派，以色列就分裂了。后来他说想想，我有十个支派，但是呢罗波安还有耶路撒冷，他还有那个殿。摩西告诉我们，我们都要到这个耶路撒冷去敬拜，所以我如果允许这样的事发生，那我就得不了这个国了，我就不了王了。他就有一个点子，你可以想象吗？他就造了两个金牛犊，可以想象吗？难道他们都不记得上次造金牛犊是发生什么事吗？都忘记了吗？居然没有人记得他造了两个金牛犊，一个在但，一个在伯特利。结果那些人居然就去了，去敬拜了。他们那个到底是怎么搞的？但是呢，你如果好好想一想，如果我们当时是在那里，我们会不会能够忠心的站住吗？我们也不一定啊，不一定。所以呢，王上12:26，耶罗波安心里说，现在这国要归大卫家了，这民若上去这在耶路撒冷耶和华的殿里献殿，他们的心必归向他们的主犹大王罗波安，他们必把我杀了。所以他就造了两只金牛犊，对众民书说， 他说：“哦，看啊，你们要去耶路撒冷实在是难，实在是难。看啊，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地的神。”哦，他说：“这是不方便，你去那里不方便。”这个居然就说服了这以色列人，因为不方便。你知道，方便是从肉体来的，从肉体来的，叫肉体舒服，叫肉体舒适。所以你说，哎，你想想看，哎，他讲的对呀、啊。那些以色列民就这样心里想，他们就跟随了耶罗伯安，所有的人都跟随他了。所以呢，这就成了耶罗伯安的罪，耶罗伯安的罪，圣徒们，这在列王记里至少提了20次，20次。耶罗伯安的罪，耶罗伯安的罪，耶罗伯安的罪，至少圣经提了，列王记里提了20次。好，我们来再看第二，耶罗伯安造了丘坛的殿，他造了第二个殿，你可以想象吗？这在第二小点，在12章31节，耶罗伯安造了丘坛的殿，丘坛的殿，说不光是丘坛啊。他还造了丘坛的殿，又从那不属于利未支派的属民中立人为祭司。第三，耶罗伯安定8月15日为节期，他私心所虚构之节期的月日。这是王上12章32节讲的，他就在那里说：“哎，让我想想看。”你知道在耶路撒冷的节期是这样，那我们就8月15号吧，他就自己8月15号吧，就自己在心里定了一个节日。那这个想法从哪里来的呢？就是从心里自己想象出来的，不可思议啊。今天在基督教里有很多所谓的节期，所谓的节日，哦，在这里庆祝所谓的复活节，哦，庆祝所谓的圣诞节，很多节日，哦，复活是的，那个我们是要庆祝，每天都要庆祝主的复活，哦，主耶稣，赞美主，我们要每天庆祝主的复活，主的死，主的生，他的生出生，我们每天都该珍赏，每天。但是要把这个加，把它变成一个节日，这些都是后来都加进来的，都是加添进来的。你看见吗？这是在圣经里都有旧约的预表，对我们来说，在新约里都有应验了，在新约时代都有应验了，就在我们周遭。第四，耶罗伯安在伯特利的坛上向他所铸造的牛犊献祭，又将丘坛的祭司安置在伯特利。第五，耶罗伯安虽然不是祭司，却上了坛。第三，耶罗伯安的被盗成了严重的罪，使他全家在神审判下被除灭，至终导致以色列人被辱。你知道这个罪首先是毁了他自己的家，自己的家人。只有一个例外，这是另外一个有趣的故事，他叫他的妻子装扮起来假装，然后去问一个申言者说他的儿子生病了，他儿子会不会死。那唯一的一个他神是允许他的儿子是能够被安葬的，其他的人其他都没有好死啊，都不得好死、啊、就都是被掳去了，就好像这个圣经说像粪土一样被扫去。这里我要再强调这个词，耶罗伯安的罪，耶罗伯安的罪这个词啊，一再重复在圣经里，一再重复，重复了20次。他一定，他难道不没有什么属灵的意义吗？当然有，当然是有的。对我们今天是什么意思呢？ 指这些我们刚才看见的都有应用，可以应用的地方。哦，这个舒适啦，方便啦，叫我们方便啦，叫我们在敬拜神上，是以敬拜神为借口啦，为名义啦，事实上是为了自己的野心，为了自己的王国啦。这些事你不要以为是没有发生的。第四，现今的耶罗波安所建立的敬拜中心，实际上呢，乃是野心的中心。小一，基督教里的分裂是由自私与野心引起的。二，有些人因着野心要得着一个王国，满足自己的私欲，就忽视神的拣选。亲爱的圣徒，我必须这么说。即使我年轻的时候，作为一个年轻的弟兄，在教会生活长大，我看了很多。我也看见这样的事情发生，我也看过这样的事发生。我长大的过程中，主给我恩典，叫我有心侍奉，所以我一直都是很努力在那里要扶持弟兄与弟兄。当我也看了很多情形，我也观察到很多情形。在1970年代，我们很多人都在那里，我们都看过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有些人有了自己的王国。我们还有人差点就被他带走了。我们当中有一些地方，但有些地后来主拯救了我们。哦，我要告诉你，你知道在这个世上，我就学了一点功课，在那里学，一直在学功课。后来一再也有同样的事。你知道，好像每次故事是一样的，只是这个人不一样而已。事实上，那个每次的发生事好像都其实是一样的，是同样的事，只是人不一样。哦，我实在不愿成为任何在这样故事里的角色。你知道那些造成最大的损害是谁吗？都是那些带头的人，都是那些带领的人。弟兄们，我要对你说个诚实的话，你如果呢，这件是个很可怕的事情，是一个很叫你要恐惧战惊的事。如果呢，你是有一个带领的职位，一个。你在神的召会中如果有个带头的职位，你要很恐惧战惊，你要恐惧战惊。这个是个可畏的事。我在年轻的时候我就注意到这件事。哦，这个同工每次有问题都是发生在同工身上，每次有问题都是发生在同工上，都是我很敬仰的、尊敬的，甚至是我很珍赏的一些同工身上。他们对我是有过帮助，那些帮助是有永远价值的。但是呢，怎么这样的一位同工还能犯这样的错，还能犯同样的这样的错？在这里，我们有一个预防剂，就在这个纲要里，这个预防剂。哦，愿我们都举起我们的手来，我们要欢迎、迎接、接受这样的话。我们要说：“主拯救我。”我们不是在这里指控任何人，我们要。求主拯救我们。第五，在神经新约的经文中，第六，因着今天的基督教充满了被盗主，就需要有一个恢复生命和真理，这是第六点了。这里有耶利米书2:19，你自己的恶必惩治你，你被盗的事必责备你。因此要知道并看见，你离弃耶和华你的神，对我毫无畏惧，乃为恶事，为苦事。这是主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我们要有一种圣别的恐惧、畏惧。事实上，我应该先读耶利米书2:13，我们都应该很熟悉这个经节，因为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你知道这个被盗总是从这个里开始，就是这里开始。耶利米书2:13，当我们离弃那活水的泉源。我们可能自己都不知道已经离弃了活水泉源，哦，我们还以为说我们还在读圣经，我们还在与主花时间，我们甚至还在给信息，都有可能。但呢，这一切都可能只是一个外衣，一个遮掩，遮掩我们的野心。你知道，当那个祭司 他进到圣所的时候，他在他的衣袍上，在的底最底下呢，是有这个这个铃，有铃铛，有这个铃铜铃，还有石榴。石榴呢是代表生命的供应，这个铃铜铃呢是代表什么？是一个警告的声音，是一个警告。这一篇信息呢，就是一个，就像是一个，就像是一个警告。我盼望这个生，这篇信息也有供应生命的供应，但我们实在是需要圣别的警告，我们需要有警告。这里呢还有耶利米书三章，耶利米书三章二十二节，那里说：“哦，神的子民，你们要回归，我要拯救你们的被盗，你们要回来吧，我要医治你被盗的病。”被盗的儿女啊，不管我们在什么样的光景里，神都要呼召我们回来。好，现在我们要读到第七点了。生命的供备和真理的启示，乃是使徒用来对付被盗和教会败落的抗毒剂。抗毒剂，圣徒们，我们需要生理啊、生命和真理。我们需要生命和真理。我相信在这七天，我们所接受的就是生命和真理。当然，这也必须是我们每天的操练。生命真理，生命真理，这两件事是我们每天所需要的。彼后一章三到二十一节那里呢，我们应该对这个经节很熟悉。在彼后一章，但我要强调其中一个点：彼得在第十二节说，所以呢，你们虽已知道这些事，而在现有的真理上得了坚固，我还要常常提醒你们，常常提醒你们。弟兄姊妹们，很多时候呢，我们是知道真理，但我们还需要被提醒，需要被提醒。即使我们在真理上得了坚固，但是我们还要在这个同样真理上，我们要被眺望起来。然后呢，他说，我认为趁我还在这帐幕的时候，以提醒激发你们是正当的。这是彼得的话，继续说，直到我脱去这帐幕的时候快到了，正如我主耶稣所启示我的，指示我的。不仅如此，我要竭力使我在我去世以后时常纪念这些事，时常纪念这些事。圣徒们，我们有些弟兄们越来越年长了，他们也就可能去到主那里去了。我们要怎么样呢？我们要常常有这些话能够供应，能够构成到我们里面，叫这些一些弟兄与我们不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还能够常常想起这些话，叫这些话能够保守我们，能够保守我们在主的恢复里。愿我们的心里是有锡安大道，我们的心向往锡安大道，我们的心不是向往但不是向往这个波特利那个被盗的地方。好，我们来到第二大点，我们要来看秋坛。我们要恢复并保守真正且包罗万有的一，就必须拆毁秋坛。哦，这个点呢，在圣经里，列王记里是很强的说到这一点，很强的说到要拆毁秋坛。我跟你读一点，在王上第五章那里就讲到说，秋坛是没有被拆毁，虽然这些王是好的，但是种种原因，这个很多好王呢都不拆毁那个秋坛，秋坛就是拆不了。秋坛就是没有被废去，这是另外一个王。这个王上二十二章四十三节，约沙法行一切不偏离左右，就是秋坛还没有废去，又是一样。约阿斯也是这样，亚玛谢也是一样，亚撒利亚也是一样，约坦也是一样，他们都是做神眼里是正的，他们照他父亲所行的一切，但是呢，秋坛又没有废去。秋坛又没有废去，为什么圣灵要叫这个写圣经的人一再重复， 一再重复这样的记录，一次一次一次一次一次，说这个难道没有什么属灵的意义吗？难道没有吗？所以当保罗还说这个是为发生是为了叫我们做我们的见解，我们难道不该注意这些事吗？我们不该从中学到教训得着警告吗？第一，秋坛敬外邦人敬拜偶像之处；二，当以色列人进入并具有迦南地神，这是生命记十二章，神命令他们拆毁列国一切的秋坛，一切的秋坛。第一，设立秋坛就有了分裂，因此秋坛的意思就是分裂，就是分裂。第二，神为着保守他子民的义，就要他们来到他所选择独一的地方。秋坛是这独一地方的代替品，利益选择，另一选择。我跟你们说过了，这十六次讲到秋坛，讲到神要拣选的地方，是讲了十六次。神拣选说，神说你在家里可以吃这个，享受那个，但是呢，有些事是必须要来到耶路撒冷，必须要到神拣选的地方才能来享受，你只能在那里享受。生命记里讲得很清楚，这是神的路。圣徒们，神没有在这件事上没有给我们选择，救恩也是没有选择的，只有一个名字在天下人间，只有一个名字赐下叫我们能够得救，就是主耶稣的名，不是吗？即使在今天的社会上是我们说所谓的政治正确啊，我们很常常说到政治正确哦，那我说是条条道路都通到神，不错的，不是的，只有耶稣能领到神，领你到神，不是条条道路通到神，不错的。圣经是说只有耶稣才能，那呢讲到聚会也是这样，关于聚会神也是不给我们选择的，只有一个地方能够聚会，就是这个一的立场，一城一会，这是神的路，一地一会则是神的路。在使徒行传十四章二十三节那里讲到说，哦，在每一个召会里你要选定这个长老，然后在提多书一章五节说你在各城里选定长老，你这各城就等于各个召会，所以就是一城一会，非常简单，非常清楚，不是吗？我们还有使徒行传八章一节耶路撒冷的召会，十三章安提亚的召会，还有哥林多的召会，然后还有启示录七个地方的地方召会，七个城市的名字，不是吗？他不是说这个那个，他是说你要送这个书信到什么，要到以弗所，到士美拿，都是一个一个城市的名字，这是神的路，很清楚的。哦，那但是耶罗波安怎么说呢？他说，哦，这是不方便的，太为难的，你要这么说是为难的啊，一个召会一个城市一个召会，哎呀，这个是太难的。你知道我读到一些执事的话，李弟兄他说，他甚至这么说，他再给一个例子，他说你读这个时候，你可能说，哎呀，这个是荒谬的，你可能会觉得这个是荒谬的，这可能是荒谬的，但这是神的拣选，神的定义，我们要说阿们。我读过了第二点吗？好，我来读第三，在列王记上，你想想看啊，这里说所罗门和耶罗波安这两王带头设立秋坛，你可以相信吗？前者是因放纵情欲，后者是因野心，这何等悲，何等的悲剧，这何等的荒谬，这个事才是荒谬的事，这样的一个。有圣洁的祷告的，像在王上所罗门的祷告这样的圣别，他的祷告说我们要向着他殿，向神的家祷告，向这个美地祷告，这祷告这样的高，但他却是放纵情欲，就打开了门，就叫拜偶像进来，就他还带头设立秋坛，可以相信吗？在那篇信息里不是说什么，说到他爱那些妻子，你要小心啊，所罗门说他是爱那些外邦妻子，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要保守我们 不要放纵情欲，我们要非常警醒在这件事上。我记得我在年轻的时候，我第一次听到这样的李弟兄讲这样的信息。Tom 弟兄，你记得李弟兄有好几次跟我们讲到这样的事，是给我们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举例，但是实在就扎到我们的心。他说你如果不要走进那个井啊，就永远不会掉到井里。你还记得他给我们这个例子吗？那里有个地上有个井或者有个洞，你不要靠近那个洞，你靠近那个洞，你不靠近你就不会掉下去。但你如果喜欢在那个洞的边缘跑来跑去走来走去，你说哎，我想说我是例外，我是特别，你就掉下去了，掉到洞里。所罗门他就是这样，他带头设立酋长是因为他的情欲。耶罗波安呢，是因他的野心，他的野心。第三，酋坛是高地，这是这篇信息的中心负担，就是这个第三点。酋坛是高地，什么是高地呢？高举在一般水平之上。高地就是高举在一般水平之上的，这指明酋坛涉及高举某些事物。原则上，基督教每一个酋坛、每一个分裂都涉及高举、高抬一些基督以外的事物。有些人呢，我们必须诚实，对，有些人这个受浸就被高举了，就你就有这个信会，有人把长老这个高举了，你就有了长老会。有人呢是把一些方法高举了，所以呢就有这个寻道会。你知道这些都是好事啊，都是好事，这些都是属于圣经的，合乎圣经的事情，这些事情我们都该要经历，都该要应用的。我们也实行受浸，我们也有长老，我们也要圣洁，追求圣洁的生活，但你不要把它高抬高举啊。说方言呢，今天在很多基督教团体，很多神的儿女也把他高抬高举。我们在这里也不是为着说方言，我们也不是反对他，我们是为着基督，我们是为基督。哎呀，不同聚会的方式啊，我知道有一个团体，这是我个人的历史里，他们呢分裂了，他们分裂是因为有的喜欢用吉他，有的喜欢用钢琴。这是弟兄会，弟兄会是有我经历中的一个弟兄会，他们有的人说哎呦，吉他是不够圣别，我要钢琴或者是管风琴才圣别。他说我们以前都是怎么样怎么样，都是用管风琴哦，这个我们的教堂是有个很好的管风琴，怎么样怎么样哦，如果是用什么手这个打鼓啊，啊，或是啊，他们一听就怕了，他们不敢有这个打鼓的。你知道，我们从小长大的时候，当我第一次来到主会中，我一开始的时候也是不太平安。我不喜欢看见有人是在弹这个小弹一些乐器的。那个时候在1972年，在爱登堡，你可能就是弹乐器的人，弟兄，你是弹了某种乐器。那个时候我就觉得不太平安，有的人在聚会里站起来就说赞美主，哎，我也是不太喜欢那样，不太习惯。然后他们在里大声的呼求主名，哦主耶稣，我在心里也是想说，我现在想说，我暴露一下我自己，我那个时候才14岁，我那时候还是小孩子，但我就在那里审判人。那个时候我就想说，哎呀，这样这些人，他们是不是在滥用主名啊？他们是。滥用主名，因为那一种聚会的方式呢，哎，跟我的性格又不太合。我比较习惯以前的那种聚会的方式，那种聚会方式跟我的性格比较合。我比较喜欢那种安安静静的。我你知道吗？我也不喜欢在公众面前讲话。我以前从来不需要在公众面前讲话。那个时候我小时候，我的天性是不喜欢在众人面前讲话的，所以我后来。我是非常喜欢那种安静的敬拜，安静的敬拜。但有的人可能背景不同啊，但你来到一个聚会，这个聚会可能是比较安静的。你的一个照，你就想说，哦，圣徒啊，我们要操练我们的灵，我们要操练我们的灵。事实上呢，你是要放下你的天然的人，你要把你的背景放下， 你要放下你的历史，甚至在主恢复中的历史你都要放下。我还记得李弟兄训练我们，这是1973年那个时候在讲到以弗所书的基督与教会，他说你如果去一个地方参加一个聚会，他们刚刚成为地方教会，但他们的聚会方式很可能是像以前传统基督教的聚会方式，他说你去那里呢，他说你去那里供应生命，我们就在那里示范怎么样能够供应生命。我说哦，赞美主。李弟兄说不，你不能这样子，你不要这样说，因为他们不会这么说，你应该要像他们一样，但你就在那里供应生命，你不要在那里讲你自己想讲的。我们能够做这样的事吗？我们能够采取这样的方式吗？所以我们不要高抬任何事，包括导读，包括呼求主名，我们都不该坚持这些事情。如果有新人来哦，追求的来，他来这里要想要追求真理，然后我就说：“哎，弟兄，你来来来，你可能就把他吓走了，因为你在这里高抬某些事，你自己就建了一个秋坛，就在教会里盖了一个秋坛。事实上，我们可能啊，我们甚至把神命令的路的实行，都把它高抬，神命令的路把它高抬。”然后用这个来审判别人，在我们当中的任何工作，如果我们不小心，都能够变成一个秋坛。特别你若是成功的话，你如果是有一些突破，我们都喜欢学习，不是吗？但你要小心啊，小心。我们都很喜欢彼此学习，但你要，我知道有些人，他在一个地方享受一个祝福，他到另一个地方，他在这里分享，在我们地方分享，他就把他高抬了，高举了。但我们可能当地的圣徒还没预备好要做那样的事，你就在那里高抬某些事。所以圣徒们，我们要学习这，我在说，我们不是来这里指责任何人，我们是这样的分享，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学习。我们只该高抬基督，高举基督。即使是研读圣经，也可能变成一个秋坛。我知道有在有些地方教会，我很遗憾的说，我遇过好几次这样情形。有些人觉得说，哎呀，我们的教会啊不够标准，不够水平啊，所以他们就开始研读圣经，他们觉得研读圣经能够教他们补满欠缺，所以他们的排聚会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了。在我知道一个情形里，那个一个排聚会呢，就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就来定罪原来的地方，说你不是地方教会，我们才是地方教会，居然是有这种定罪。这一切都是从一个不同的研读圣经的方式开始的，你可以相信吗？你可以相信吗？这样的事是发生过的。这不是说好像我们在讲别人的事情，不是在基督教里，我现在讲的是在我们自己当中的事情。好，第四，在所罗门和耶罗波安之下建立秋坛的记载有属灵的意义，这是为着给我们属灵的教训而写的。一，所罗门和耶罗波安所建立的秋坛严重破坏一的立场。第二，在教会生活中我们不该有任何秋坛，反之我们都该在同一水平上高举基督。任何秋坛即便是用来献真正祭物的，也会损害一的立场。你可以相信吗？你可能有一个真的献祭，你可能有真的一个奉献，就像旧约的十分之一。但是你不是把它带到耶路撒冷，你却是把它带到但，神不会接受那样的奉献。可能你是很诚心诚意的，但是他只接受在耶路撒冷的献祭。第五，拆毁秋坛和三件主要的是有关地方偶像和名字。我们要从这些经节里看见这些点。第一，从属灵的一面说，我们必须拆毁教会之外的每一个地方，以及基督之名以外的每一个名字。这意思是说，我们必须拆毁我们的文化、个性、脾气、习惯、 天然的特性、爱好、宗教背景以及影响，拆毁一切损毁真正的一的食物。属灵的一面来说，我们是要来拆毁。请你不要把我这里的话拿去错误的应用啊！你们要注意，我在讲是属灵的。我当刚到教会生活里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身上带了一大堆包袱，是那个宗教包袱。这里不是跟你讲说，你现在回到你的那个公会里，你要去拆毁那个公会。不，这个不是这样讲，这个是说的是你要拆毁你自己里面的背景，你自己的文化，你自己的个性、脾气。你千万不要错误的应用这个点。我们甚至呢，要放弃我们自己的在教会生活中的历史，我们要放下那些历史。可能你在一个地方已经有好长一段时间，你是非常好的弟兄，结果呢，主把你搬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哦，这是非常困难的，你就很难放下你以前的那一切，你以前所学的那一切，很难放下。甚至不容易呢，让你胜过一个诱惑。这个诱惑就是说，你想把以前的一些东西带进来。你表面上说你是要来帮助人，表面上，但事实上呢，你要小心，你可能是在建造自己的丘坛。第二，为着实现哥罗西三章十一节的话，别的地方都必须一一彻底的拆毁。每一样东西，只要不是教会同着基督，我们都必须拆毁。B， 我们应该单纯的在教会生活里享受基督作为美地的丰富。第三，教会生活之所以会消落，就是因为不太情愿拆毁丘坛。这一句话呢，就是从那个真正的一的立场，这本书里的李立用的话，他的当时对我们的情形的观察，就是说，教会生活之所以消落，就是因为不太情愿拆毁丘坛。所以呢，我们不该在那里定罪所罗门或是耶罗波安，我们不该就只是定罪那些列王记里的那些王，我们要看看自己的情形，为什么有的人是不愿意毁坏那个丘坛呢？那是因为这是一些里面的问题，问题是在里面的，特别是因为舒适方便，这个爱好，这些都是内里的问题。小 A， 在我们的人生与文化之中，有许多地方仍然存在，没有加以拆毁，我们必须将其全部拆毁，然后去到神所选择独一的地方召会。这里有马太福音16章18节，这里主耶稣说，我要建造我的教会，阴间的门不能胜过他。弟兄姊妹们，这么多年来我领悟，这个阴间的门最厉害的攻击的方式，不是从外面来攻击，不是从外面，而是从里面来攻击，那是最厉害的攻击，就是从出自我们不情愿被主来对付。B， 每一个要加以拆毁的地方都有柱像、木像和神像，在我们的性格或个性里可能有这种必须加以拆毁的柱像、木像或神像。在教会中除了基督别无他物，基督必须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圣徒们，即使我现在要对特别是年轻的说一些话，特别是在训练里，所以你刚刚从全时间训练毕业的，我要对你们说一些话，你们要小心。即使是你珍赏这个你们的训练员，你珍赏一些同工，你珍赏一些尽职的弟兄，珍赏一些带领的弟兄，你知道在哥林多就是这样的情形啊。哥林多有的信徒说，哦，我是属保罗的，有人说，哦，我是属这个彼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有的人更属灵一点，他说我是属基督的，这些都是错的，都偏离了。你甚至可能有这种情形，我很遗憾的说，有人会说，哦，我是属这个雅各的，有人说我是比较喜欢这个爱弟兄，我们当中的李龙辉弟兄，我比较喜欢爱弟兄，有人这样讲， 那爱弟兄禁止的时候，如果我是比较喜欢李龙辉弟兄的，我就说好吧，我就不听了，我就等那个李龙辉弟兄来讲信息。那李龙辉弟兄讲信息，我就专门听，专心的听。哦，那爱弟兄讲，我就不太想听。你想，你以为这样的情形没有吗？在我们当中没有这种情形吗？我们不该高举，甚至是弟兄们，我们要小心。在这样的事情上，我们应该要珍赏所有的弟兄，接受所有弟兄的那一份。好，我刚刚那个第四，我继续第三大点了。因着整个基督教国里的被盗、秋坛和分裂，所以需要恢复真正义的立场。依照着新约神圣的启示，教会的立场，真正义的立场是由三个重要的元素构成的。我没有时间好好讲这里了，但这三个点是非常重要，我盼望我们好好的能够来进入。第一，构成教会立场的第一个元素是与基督宇宙身体独一的一，赞美主，我们是有这个基督宇宙身体独一的一，小 a 这个一称为纳灵的一，这个一就是在约翰十七章主所祷告的一，是经过过程之三一神与所有在基督里之信徒调和的一。 C 小点，所有在基督里的信徒凭着生命的灵，借着基督这神圣的生命重生时，就有这样的一分赐到他们灵里。这是为什么在以弗所书说，所以呢，我们要持守这个一。以弗所书四章说我们要持守，因为我们已经有了这个一，我们所需要的就是要一直跟随我们的灵，一直对这个灵说阿们。我们这样的话就能够与所有的信徒是一，就能够自然而然的是一。第二，教会立场的第二个元素是地方教会在其中建立并存在的地方独一立场。我前面已经讲过这些经节了，《使徒行传》14章23节，这里呢，这里说到，这里讲到地方，还有这个立场，这个立场呢，是不是那个根基，它是地方。我们现在讲的立场不是讲根基，根基是基督，哥林多前书三章讲到基督是唯一的根基，但这里说的是地方，你的立场在哪里呢？就是说你地方在哪里，你的建筑是摆在哪里，就是一城一会，这是我们所说的立场。第三，教会立场的第三个元素是合一之灵的实际，在地方教会的地方独一立场上彰显基督宇宙身体独一的一。A 实际的灵是神圣三一活的实际，凭着这灵，基督身体一成为又真又活的。B 借着这灵，教会的立场得以应用在生命里，而非在律法上。C 凭着这灵，教会真正的立场得以与三一神连结。这个当然都是从以弗所书四章那里有一主一灵一信一敬一位神众人的神与父。弟兄姊妹们，我们必须在我们的灵里。一是在灵里，一是在我们的灵里。二，教会基督圣洁的身体不是分开的，也是不能分开的。这独一的身体彰显于许多地方教会，乃是在神圣的一里，如三一神所示的，也是在神圣的性质、元素、数值彰显功用和见证上。三，真正的一，按照神本性的一，是包含着一切积极事物之包罗万有广备的一。一，当一恢复时，一切属灵的丰富和积极的事物都随之一同恢复，因为这些都存在于一之内。二，在真正义的立场上，一切金钱的事和一切属灵的丰富都是我们的。三，真正的义不是一个部分的义，而是一个伟大完整广被整体的义。 A 以弗所四章三至六节所启示的这个义，包括父神主基督与纳灵作为赐生命者。 B 包罗万有的义，能使我们得着各样积极的美德和属性。好，我们一同来读第四， 为着拆毁秋坛以及恢复并保守真正且包罗万有的一这个意象，我们感谢赞美主，何等有幸我们能在主今日的恢复里认识经历并享受这一。圣徒，我要最后跟你留跟你说一个点，那我们要高只高举基督，唯独基督，我们要单单只高举基督，我们借着爱他，给他守卫在我们的心里，在我们的侍奉里，在我们的家里，在我们的生活里，在我们所做的一切事上，让他居首位。我们要一直对他说，主你是最好的，你我要给你守卫，我们爱的是你，我永远不要有任何人来取代你。我们要一再的跟主这样说，我们也还要与主花时间，好叫他呢，他能够对付我们里面任何的替代品，任何的那种增进，在我们的心里的增进，我们心里的那种与要取代他的，很多时候这些增进啊替代品都是我们不知不觉的，我们不察觉的，我们必须在主面前花时间，让他有更多的地位在我们的里面得居首位，这样呢我们才能够避免被盗，我们这样才能避免建造秋坛，这样我们也才能真正的享受在基督身体里真正的义。好，我们好不好？两两祷告，阿们。